爱力量生生不息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要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罕病创业家陈建志的故事。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的身高或许不及一般人的一半，但是他们的意志却高于天际。让我们一同走进一位身高只有123公分的超人的创业故事，也就是今天的主角陈建志。每一天当他穿上制服，坐上他的计程车，他就是城市中最坚韧的存在。不是因为他身高所致，而是因为他的心智和决心。面对陌生乘客种种质疑，他从来不屈不挠，反而用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向世界来证明自己。有的乘客会直接问他，诶，你可以踩得到油门吗？甚至有的乘客拦到他的计程车时，直接关上车门就不再搭了。连顾客都会质疑到他的能力和服务，而这些只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他从不被困住，反而是以笑容跟努力去回应。当然，他的车子也经过了一个改装，让踩油门不是难题，让自己可以好好的看着前方。这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跟他同样面对的挑战的人们，当然也为了两个跟他一样罹患罕见疾病的孩子。他们是彼此之间最坚强的支柱，每一次踏上车子都是为了家人，为了让他们能够有更好的未来。这不只是一个开无障碍计程车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韧和勇气的故事。在这个罕病身障身份就业极度困难的事件中，陈建志用自己的创业行动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心中有信念，还有做好规划，就一定可以战胜一切。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位超人的创业精彩故事，一同为他的勇气和坚持喝彩吧。
陈建志先生来跟我们分享，要不要再考虑这个卡吗？
没关系，我是当服务你的人，您告诉我下一张就下一张。
OK， 来，
需不需要？
各位先进哈，那今天很开心啊，来参加我们赖理事哈，他邀请我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创业的一个过程。那我的名字呢叫工程师的陈，健康的健，智慧的智。爸爸妈妈呢希望我健康又有智慧，但是呢后来发现好像都没有哈。不过呢，我觉得健康跟智慧呢，在我们人生中呢，是要不断的去追求的。要坐在这边吗？不行，哎，有看到了哈，有看到了。但是呢，我觉得啦，我们人生中就是要不断，不管是任何人哈，都是要对自己的健康啊，对自己的智慧呢，不断的来精进。下一张啊。今天呢，我要来跟各位的创业的分享啊，各位可以看到，智慧，我本身呢，现在呢，在云岭那边担任无障碍计程车司机，我们云岭呢，大概只有，在云岭起的啊，现在只有两个，我是唯二里面的一个啊。当然，在创业的部分的话，我对我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一份工作呢，是完全是我自己自主建立的一个职业，当自己的老板。那当然了，当自己的老板好像还不错嘛，没有人骂嘛，没有人管嘛。但是呢，当自己的老板更重要的是要自己管自己啊，还要自己骂自己啊，把自己检讨了啊。我们再来，所以呢，接下来，等一下，不用太快，我自己本身觉得我今天做到这边的一个的行业一个事业，其实你可能要让大家了解一下我过去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历程，你就会慢慢的发现。原来老天爷啊，有在慢慢的在引导我哈。首先呢，我们在求学的历程里面，我在一般人呢，国小读几年？六年嘛哈。那我读了几年？算一下，六年。对。啊，但是呢，在六年之中呢，我就骨折了大概至少六次。那这个疾病叫做先天性成骨不全症。我们骨头因为缺少了某种成分，使得我们的骨头啊会比较脆。有不当的外力就有可能骨折，所以我国小呢常常就是怎样，开学了很开心，然后跟同学玩一玩，砰，我骨折了，偶一送回家去，然后洗三个月，再回来的时候，哇，人家放寒假了，我人家放暑假了，所以说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呢，我都没有在学校里面，都在家里，都是自我的学习啊哈。OK， 那接下来当然国小读完了，再读什么？国中嘛，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国中还读什么？三年嘛，对不对？我读几年？ 除了五年，又有休学两次。啊，那就是休学的两次里面呢，一次去做手术，做骨头的假设，啊，一次是去判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啊。那个时候呢，骨折呢就至少有六次哦，常常就比国小的时候还更长。所以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在家里面自学啊。那考高中之前呢，我的成绩很差啊，老师呢都不看好我啊。他就跟我讲，毕业那一天哦，他老师跟我讲说，陈建志啊，没关系的，你也都没有来学校嘛哈，啊，成绩模拟考成绩那么差，没关系的，你就随便考考啊，随便有一个学校可以读就好了哈，哦。这句话让我激起我的什么斗志啊，哦！于是呢，我就在关在房间里面关了整整两个月，上面绑了一个袋子，写了两个字“必胜”，很笨，他但是很有效。我后来呢，就考上了一个东石高中，这个是那时候是在嘉义县的话，但是排第二，啊，校区是全嘉义县是最大的啊。那我那时候就考上了这个高中，也算有点小黑马了哈。高中读了这两年其实还不包括我休学一年啊，所以我实际上只读了一年，我只读完一年级啊，只读完一年级，我就后来就没有继续读，就去台北跟我爸爸妈妈去做路边摊的生意。我在家里面呢就努力的工作，我妈妈呢出去外面呢努力的那个，我那时候是卖烧烤哈。后来呢，我在那个我就算是辍学五年的期间呢哈，拿到了我去考了高中同等学历，就考试及格啊。于是呢，那时候我们回乡下的时候啊，我爸爸妈妈问我要做什么，于是呢我就去补习准备考大学，好，很幸运的哦，我在那时候还补这两次，我考上了，在1999年的时候，1988年的时候，我考上了国立嘉义大学兽医学系啊，哦，这个也是懵懂的，因为那一年他因为嘉义农专的改制啊，哦，他释出了50个名额啊，哦，那一年呢就蹦出来有80个名额，啊，结果我考第几名？我那一类组的我考72名，全国考第72名。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爸爸讲说，啊，我这个兽医系稳掉了哈。阿姨讲，啊，你去兽医系哦，如果你被牛踢到，你就死掉啦哈。我说也是有可能的哈，但是我总可以看小动物吧啊。OK， 我就后来也就顺利的毕业。嘉义大学那边兽医系啊，我读了5年，但是呢，一直没有考到那个兽医执照啊。原因是什么？这算原因吗？也算自己没有很努力读了哈。也是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就娶了我太太，啊，在我大五的时候就生了第一个小孩，然后毕业以后没多久就生了第二个小孩，啊，所以那时候家里啊，工作啊，真的我就兼顾不了，所以我那时候兽医的一个执照啊，兽医师执照就没有考上。但是后来我会发觉，冥冥之中老天也就是有帮我安排，为什么？因为你考不上，我就要怎样？人生就开始转弯嘛，转弯 ，OK。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是继续去工作了。OK， 好，这里，好，等一下，好，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因为在我的求学的整个过程中，总是会有很多多起起跌跌，就是跌倒啦，啊，成绩不好啊，没有办法去学校啊，等等哈，哦，会很不准，哈，哦。但是呢，等我身体好一点起来的时候，我又继续回学校的时候，我整个的那个心情啊又好起来。所以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哈，哦。不要怕说你会在人生的低谷，因为呢，不久你只要你努力，你就还是会爬上来的哈，哦。OK， 来，好，陶你，因为它那里有点慢，所以不用一直按，好，哦，按你了那就会在。好，生命历程一样呢，我们再讲到来大学毕业以后，再来工作的历程，再来。好，哦，OK， 我就先到了农委会的家畜卫生试验所去当了约聘研究助理。好，哦，那时候薪水还不错哦，我那时候做，那时候又有那个国家又什么基本薪水啊，就开始涨啊，哦，我做到39000多，好棒哦！我也是很会赚钱的人哦，哦，但是呢，后来他怎样？他又慢慢的开始要缩编呢。后来我就好，我是自己不做了，去做我们的协会的秘书长。好，哦，在秘书长的时候，我还做了又2次。当然，我们在这个担任秘书长的时间呢，啊，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遇到很多跟我一样的病友，哦，以前在乡下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但是在台北基督协会以后你会发现好多个，哦，就像很多的罕病的协会一样，哦，本来都以为是自己只有这样而已，结果呢一到协会以后哇很多，哦，跟我们一样的， 那也因为这样，我就对我们这个疾病呢有更加的一个了解了哈、哦。后来呢，是因为我妈妈过世，我要回乡下去照顾我爸爸，我全家我就把他带回去云林了哈、哦。云林那时候我就又回到我的母校、去担任临时的研究助理，这时候有工作两次。你就看到说，哎，这样它让你人生中会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转折。等，等到我最后我在担任临时那个助理的时候，我那时候拿到的薪水啊，最低拿到多少钱呢？一个月只有，而且那一年还那一个月还是过年哦，好、哦，因为休假很多嘛哦，那一个月我只拿到18000。那时候我就想说，不对了，不行啊，我接不起，因为我家里就只有我在赚钱嘛，不行啊，我一个人，我还有一大家子，我怎么可以一直领这个18000？这个太不行了。于是呢，我就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慢慢这个工作的机会了哈、哦。刚刚我所做的那三个工作，其实都是因缘机会，我没有特意去找工作，反而我特意去找的工作都没有录取啊、哦。这一些呢，都是很因缘机会的情况之下啊、哦，进入了那个行业。做完了以后呢，哎，我慢慢觉得，在这些工作的一个过程中啊，当然有好很多你跟人家的互动啊，人家对你的一个看法哦，有办公室的人际关系啊，哈、哦，虽然没有到勾心斗角啊，但是你有的时候呢，你也会有一点点委屈啊。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啊，我对我自己的认识、啊，更加认识以后呢，我就知道说我自我的价值啊，自己的价值啊、哦，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由自己来定义，你必须要。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人家的言语，啊、哦，这个都不是真的，因为只有你才能够了解你自己什么才是真的。于是呢，我就发觉到自己的一个定义啊，是由自己的价值是由自己定义的哈、哦。OK， 好，那接下来呢，好，我们来讲到创业历程。好，后来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也就是2016年，我们云林县啊第一次拿到了交通部的鼓励无障碍计程车的一个计划。啊，因为我本身成长前我就考上了计程车的执照，啊，遇到的这个机会，我就啊哈，什么递资料啊，递计划书，参与他们的一个甄试啊，通过签约，找车子，找到了，就开始做了我的无障碍计程车。OK， 这个期间呢，骨折了6次，在前面五年的时候，我就骨折了6次，大家就会说，我同事了哈，就说，你们就只有无障碍了吗？我说不行啊。因为呢，我的本意就是要做无障碍。对不起，我喝一下水，最近有点感冒，非常抱歉啊。OK 啊，在我这个真正是属于我自己个人一个人的事业，就是在做无障碍计程车。在刚开始的前面5年呢、啊，会有发生了骨折6次，大家会以为说是老天爷不要让我继续做，可是我自己问我自己，即使是老天爷要我知道这个要怎么做才会比较安全啊、哦，要怎么样去服务客人，要怎么样开车。英文要怎样有同理心，让客人呢做得很平稳、很安全，啊、哦，所以呢，他给我的这些一些困难，啊、哦，但是呢，我把这一些困难呢转化成我服务的一个能量，然后希望能够更安全的照顾我的客人。做到现在已经快进入第8年，7年多了，快8年。我一直觉得说我做的事情是一个自己很开心的事情，虽然中间有很多客人的。质疑客人的不上不敢上你的车等等，或者是同事啊都不相信啊，同事的质疑等等，这些都其实不会影响我的心啊哈，因为我在服务客人的时候很开心的时候，客人下车之前他们都会看到我很平稳的开着这个车，他们都觉得说坐我的车哎还蛮开心的，下车的时候跟我说谢谢啊，甚至还会说我很厉害啊，最好笑的就是。有一个阿妈，我帮他扶一下车以后啊，因为我比较矮嘛，他坐在轮椅上面就差不多跟我一样高，他就伸手摸摸我的头，你做厉害呢，哦，啊你做引导的，啊唔讲你淡薄诶，吼、哦，阿妈你先等下，吼、哦，头前两句就好，吼、哦，后最后一句我知影，我过来就诶，吼、哦，他就很喜欢我去服务他，每次都是会希望家人那个打电话去，请我去帮他服务哈、哦，所以说呢，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工作，是一个很好有一个回馈的一个工作哈。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做，那当然啦、啊，做，其实这个工作也是很花时间的哈、哦。有时候我一天里面呢、啊，有接到7组轮椅的客人，然后7组的轮椅的客人都来回来回来回， 啊，不同的医院，啊，不同的起点。后来一天我就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从早上大概六七点转到晚上六七点，终于把他们转完了。好、哦，每一个人呢都很开心的回去了。好、哦，他的这么长的时间，他的家里就比较那样，没有办法顾到。好、哦，他、啊、太跟陪伴那个老婆小孩时间呢就比较少。好、哦，有时候我回去，他们已经睡了。啊，我出门，他们还在睡。好、哦，后来呢，我太太就受不了，她就说我一定要陪他们出去玩。哈、哦，于是呢，我后来呢还是勉为其还是要挤出时间的哈、哦。所以，台长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去玩。这就是我太太、我儿子、我女儿。好、哦，啊，我女儿是有遗传到我的成果不全症，但是她的状况就比我好很多。啊、哦、，OK。那接下来就是创业分享的部分啊，很多在我们这其实是适用在很所有的人创业的。都必须要去做的事情的哈，创业之前你当然必须要怎样，好好的去分析一下，啊，问自己的四个 W 哈，哪四个 W 呢？是一个 why， 为什么？反不是为了什么哈？接下来，好，然后 OK， 好，你要做什么？好，你可以做什么？你想要做什么？好，再来，哪个时候啊开始创业，时机会最好？啊，他如何做？当你抓到了这个时机以后，你要怎么样去实现你的整个一个事业的过程啊 ？OK， 在创业之前，当然是我们要先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呢？其实是我们的什么动力？就我为什么要创业？我好好的去做，去工作，去做一般的临时人员啊，哈、等等之类的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呢，我需要赚更多的钱来维持我的家计。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个月领到18000的时候，我吓到了哈。我在想说我不能够再继续在这边待下去、哦、那个工作让我觉得说钱不够以外，其实我也还蛮在这个工作到底有没有办法提供我可以有一个前景、哦、有一个可以更进一步吗、哦、可以给我成就感吗？以前最后的工作是在我们兽医学院里面，我担任的是那个做那个切片的研究助理、哦、做那个病理切片、哦、每天面对的就是什么，是一块一块的哦、所以说呢，会变成是说，好像跟人没有什么交集啊。我喜欢的是什么？我喜欢比较跟人有交集的事情啊、哦。所以说呢，后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再做其他不同的事情。在这大学毕业以后，哈、哦，刚刚我讲的第一个，我就在这个加速卫生事业所担任研究助理3年。后来第三年的时候，他们要缩编，好、哦，要叫我赶快考上那个兽医执照，考上的话，他就可以帮我升转成正职啊、哦。可是呢，偏偏我就考不到。好、哦，那怎么办？他们也无能为力啊。好、哦，那这只能后来就想说最少的话就是至少用临时人员聘请我。但是我那时候想，不行，好、哦，此地不留爷哈，自有留爷处哈。那时候后来我们的那个协会啊，也刚好在缺秘书长，好、哦，于是我就去担任秘书长。在这一份工作啊，其实我不仅跟更多的病友互动。了解了这个疾病，去做宣导啊，去跟各地去让大家支持我们协会啊，支持我们病友啊，哦，这样的一个历练的过程啊，哦，其实我觉得也是老天爷故意的哈，因为他让我后面呢，我在跟人家讲话啊，我在解释我的生活状况的时候，人家觉得哎，你讲的还不错哦，老天爷都有在看路了啊。后来呢，我就回到了那个，因为那时候我要去照顾我爸爸。哦、那当然我爸爸也让我照顾了大概2-3年，他后来就做神仙去了哈、哦。那在这边呢，嘉义大学我做了5年，当然那时候也是真的就觉得自己应该再有一个转变，于是我就想说，哎，我是不是有一个转变的契机？反正在我那最后面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哎，我要做什么换啊、哦？然后呢，有什么方向可以让我去想吗？于是呢，我把我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啊列表。比如说啦、啊，喜欢卖烧烤啦、啊，很厉，穿那个鸡屁股很厉害啊，做手工也很强啊，哈、哦，反正有兴趣的我就把它列上去。那我们再配合所谓的 SWOT 的一个分析 ，SWOT 的分析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对于自己有一个优势、劣势、机会以及威胁。优势跟劣势是自己本身，你去思考你自己本身有什么优势，有什么劣势。像我的优势是什么？我跟人家互动就很好，因为之前的工作累积起来，我对人际的互动，哎，我就很感兴趣，很喜欢，我、哦、很喜欢。即使我们坐计程车，我们不会主动去跟客人聊天的， 很多都是客人跟我们聊的时候，我们才会跟他聊啊。但是我的好处是，我知道他不想聊的时候，我就自动拒绝啊，不要一直滔滔不绝这样子不行的哈。这是我的优势。我还有什么优势？哎，我有计程车的执照，好、哦，我那一年呢又刚好好像是过年，资源的产品我有一部车，好、哦，那我想说，哎，我是可以来做无障碍计程车。啊，劣势的部分呢，劣势的考虑到说，哎，人家会不会对我信任？好、哦，就好像我那个大学的教授，我们老师啊，就知道我要去开计程车以后，非常的生气，好、哦，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把我念了好几次，就说，你开了这个100多万的车，你一天你能够载多少客人？好、哦，最后一句最可怕哦，告老妹好你咋？我们那年哈、哦，想想大家会有这个疑虑呀、啊、哈、哦，可是呢，后来这个疑虑呢，慢慢的。在我很主动的去载客人，慢慢累积的名声啊、哦，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我开车来讲也还不错啊、哦，甚至有很多坐轮椅的客人很喜欢坐我的车啊、哦。所以说这些劣势呢、缺点呢，我们去知道以后，要怎么去改进它，怎么样去啊把它甚至把它转成什么，转成优点啊、哦。就好像说我那么小，才开那么大一台的无障碍计程车，就有个新闻，就是台湾最矮的计程车司机啊。哦开了这个，那时候最大的，我们那时候我们的一个车厂里面最大的一个计程车啊，所以很多优势劣势去思考。机会呢，我发觉115年那时候有政府补助的机会，好，那个时候云林县呢从来没有一台计程车，我算是第一批，好，然后人家讲的感慨哈，所以呢有了这个机会，那有什么威胁呢？威胁是什么？威胁是那时候我们云林县的富航巴士。还有长障，这个车都很多哦，甚至还有白卡的，人家弄一个厢型车，拉了两个木板，人家把老人家推着就上去了，我能够去做吗？我不行，这是我是处劣势的，我也没办法跟人家比力气的，哦，对，所以我也会有这些威胁，但是呢，后来你会慢慢发现，当你慢慢依照自己的理念去做的时候，这一些威胁其实都威胁不到你，因为你是很特别的一条路。很特别的一个人，好、哦，所以说我才会坚持说在前面的5年骨折了6次，我还持续想要做这个无障碍计程车。除了说我做得很开心以外，我还知道是说我只有做这个才会是最特别的。我如果去开一般的计程车，那就没有特别了，就跟一般的就我又回到了那个红海里面，就没有自己的一个蓝海的一个市场了。所以这样子分析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欸，那我的无障碍计程车可以也很顺利的，我也是有达到了哈。这个时候，哦，所以说我那时候呢，也就是注意说，哎、欸，有没有补助？哦，后来呢，我发现这个还不错哦。但是我还有工作，所以我也建议是说，如果说，哎、欸，你怎么可能就是有工作的？那你要在转要创业之前呢，不要很快的就放掉你原来的工作。也许你可以多收集，多做我前面的一些创业前面的一个思考的准备。啊、哦，等到因缘机会真的到了，那你就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行业了、哦、基本上呢、啊，在我们的创业里面呢、啊，我刚开始开计程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慌，你知道吗？我不想等，我怕客人一上来以后就马上就跳车了，为什么？哎呦，那个哎，我们那个恐怖啊，我嘴巴在下颚啊，那怎么办？哦，还好我们那个我加入了高铁的那个排班嘛、啊、哈、哦，他排班排到了，他总不好意思一直坐后面的车嘛哈、哦，啊所以。就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没有注意到我就上车了，所以呢，我们觉得是说有一些你跟人家不一样你的劣势呢，其实还好，慢慢的就不是那么的重要。那创业所需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啊，你一个一个讲，包括你的执照，包括你的车子的贷款，领域的一个周转金等等，你是不是要做一些记录？你每天这样子一个月、一周、一个月、一年。你这样子到底有没有赚到钱？好、哦，所以说还是讲说啊，你所花费的是多少，收入的是多少？好、哦，按、啊、你看真正你每一公里，或者是说你每一个趟次，你能够得到的利润到底是几%？好、哦，等等，好、哦、啊，这些呢都是把它去思考。完了以后呢，一一的解决，就会成为一个很开心的记者证，很奇怪，但是很开心。好、哦，别人。我那个排班的同事啊说，陈电视，为什么就只有你哦，进来排班的时候是这么开心？他们进来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今天不晓得要再到馆来去查的， 啊、哦，今天遇到的客人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啊、哦，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一个未来啊、哦，但是我哎看到我每天就很开心的开心去哦大家好啊、哦，因为呢我的内心是有希望的，我知道是说每一个上我车的人，我都会很开心的去啊、服务他的时候，他也会很开心的回馈给我，这样的一个回馈啊，我一直一直不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当然呢，在生活的阶段里面呢。就是怎样，每天的为自己加油。之前呢、啊，我会先跟大家说，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我就说陈建志，今天又是新的一天，你一定要加油加油加油！又是新的一天 ，OK， 谢谢各位。什么问题？线上也可以，都可以问哦，很犀利的，很，你觉得很不礼貌的都可以问。
很好，我觉得非常好模式哦。
对，
老师，你觉得是你有跌倒，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下，你才会有那个发生啊？
就
几率，或者是我们会撞到你，是什么样情况
？OK， 好。其实我们骨折，在我的部分的话，大部分都是会是跌倒。好、哦，也许没有注意到，有一个高低阶一踩空，扑通跌倒，或者是在家里面出来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电线轨道跌倒。或者是说，有一次我去帮客人要上车的时候，我绑了我这边的袋子，客人很好心的绑了那一边的袋子，啊，结果那个袋子就浮起来，就比较高了，跟我一般的做法不一样，因为我绑完这边以后，他那个袋子还是在平的，我就会跨过去，好、哦，他绑另外一边的，但是呢，他那边很好心，就把我绑了，结果呢，我没有注意到，我就跨过去的时候，就又摔了，哈、哦，那个客人就说，我以后不要那么好心了。哦、我就说后来我的客人啊，我都说给我自己来相信我，我已经做了快8年了、哦、这个一定安全的、哦、没有问题，你不用帮我，我一定可以自己完成，自己完成、哦、这个才是我自己的一个事业、哦、我总不能够一直希望是说我在做我的无障碍计程车的时候旁边一定有人帮忙，不可能、哦、所以一定呢我要能够自己完成。谢谢。
你的车上有没有具之类的改善我们身材不一样的设施？啊，是做了哪些？
有的啊，因为我们的手脚比较短的、啊、所以呢，就会怎样？我们的油门跟刹车有把它加高，我们的坐垫有把它加高。啊，我们站上坐上去以后，这视线就会跟一般人，不然不是很高的男生的、啊、哈，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一个视野，操作起来就跟一般人一样。啊，因为现在的车子都很省力嘛，所以就。不会说我们 会要用很大的力气去开车。其实后来我发现啊，开车对我来讲是哦最轻松的工作，而且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哦、谢谢。好，很犀利问的，犀利问。
其实创业真的很不容易，同样都是创业家，所以第一个我看到建志大哥，你光以你身体这种很。容易脆裂的骨头，我硬要去扛住这么大的无障碍计程车。如果还好，你那个拉扯还有那个动力拉绳，如果没有那个动力拉绳，真的做不到的。对，所以选择一个好车是很重要。
对，就是要让我来做的，因为在我105年拿到这个计划的时候，拿到签完约以后，这台车大概隔了2个月才出来，但是我的计划书里面。讲的全部跟他一模一样，有电动拉伸，有斜坡板，不是一般的那种升降的那种。所以说我强烈的怀疑大师姐哈、哦、窃取我的专利哈。
好，犀利的还没完。对，那你刚刚不小心又帮我点出来，那现场跟我们线上的这个学员们哈、哦，会写计划书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你想要做创业的创业家来讲，如果你没有办法写出一份计划书的话，你可能请不到政府的创业补助，你要申请贷款也有困难。所以建志大哥，你一定有申请贷款，对不对？好，你看又被我抓出来了、哦、对，所以这个如何写创业计划书、哦、我先预告一下我们的全年的工作坊，我们会在8月份，有点久，但是如果大家要提前的话，我们来思考一下，看把时间挪前。好、哦，真的让带大家去如何撰写一份能够拿到政府补助，因为我们知道身障朋友创业他会有一个补助，然后还有这个贷款、哦、不管是各位是青年、哦、如果是45岁以下有青年创业贷款， 45岁以上有微创凤凰贷款，不管是男生女生，只要是高龄的、中高龄的，这两个贷款你都可以用，而且利率比较低。除了这个之外，你是不是还有用到其他银行的贷款？
我那时候我的车子啊，原价是117万，我那时候去请他贷款的时候啊，你知道他贷给我多少钱吗？我拿了那个通过县政府无障碍计程车的那个计划书附上去让他贷，他贷给了我112万，
全额贷，
几乎了啊，剩下5万了啊，5万呢，他还让我用信用卡免息15期。我们那时候呢，这个好像是特别为我制造的哈，我就两手空空，真的是两手空空啊，去买了这一部车过来，啊，周转金怎么办？啊，那时候就想说，哇，没有周转金，就想说我去创业那个青年身障的创业贷款，好补助，我一样把那个计划书变得他们符合他们的格式以后，再把它送出去，也通过。到了台银的时候，台银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房子或土地？我说有，但是我是共有持份的。哦，拍谁？我们不做共有持份的哦。哇，没了，好，100万没了，想怎么办？这个时候，哎，忽然就有一个，所以说老天爷都在看顾啊。忽然，县政府又帮我推荐了一个中国信托的辅助的计划，好，爱心辅助的计划，好，利率也很低很低很低，但是它也是要计划书。
有多低？这个是重点哦。
有多低哦？好像是最那个
基本利率。
基本利率，好，但是他会更不一样。他除了计划书以外，他还会请专业的来辅导你。
这么棒！
他会来看你们去交两个钱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他跟中信合作，他来好来辅导我们，来看我们，好来分析我们这个整个行业，也需要去想一下说你到底要花多少钱，好，按你会回收多少，好，按你的那个回收的速度等等。他才愿意贷款给你，那后来呢，我就拿到他的贷款，啊，所以说后来这个周转金，哎，就进来了嘛，让我很顺利的就转职到无障碍计程车，所以说我一开始的那个计划书啊，是本来我也不想跟他成为写计划书，我没写过嘛哈，在我担任我们秘书长的时候，有稍微看过嘛哈，但是我没有实际上我自己去写过，是到了这个无障碍计程车的申请补助的。公车贷款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好，他有一些范，他有一些主题的范本啊，让我自己去填去改，改完了以后呢，就送出去，就通过了。我就用那一套逻辑呢，就一直套用到后面的一些贷款，这套模板的话，继续把它，因为其实是创业计划书，它也有一定的它的逻辑的。你搞懂了它的逻辑以后，知道人家想要看到的是什么，那你就写给人家看啊。那当然就会容易通过，啊，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发觉是说，哎，老天爷让我有以前的一些读大学啊等等的经验的话，让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比较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看到陈总，他想要问一下，对有关公共的那个法律的问题，政府为最不法的，就是算检举吗？哎，就想要十点。好，什么临停啊、征兆停车位啊，就检举是不法的。来问一下建制大哥的看法。
其实他那时候发布那个的时候，大家计程车就抓了一蛋了，因为我们在整个载客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去触犯这一些法律，然后很容易就检举达人就在后面把你叫去啊，他当然就会增加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行车的一个压力了啊。他后来他又说这个不法的啦，不法的，也是违罪不法啊，其他重要的当然是不行嘛啊。但我们就是减轻心理压力很多了。但我们的其实你会发觉是说，计程车呢，它是最需要遵守法律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啊，因为罚我们那个罚单啊，还会有记点嘛，点数到了，我们的职业执照就会被撤销，我们就还要再去考，很麻烦的，所以我们都很注意。不要去触犯这些比较大量的，啊，什么闯红灯啊、很超速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我们都会是尽量的，应该要去严守这些规矩的啊。然后本人家这样帮我赶一下，帮我赶一下，我说对不起啊，我们这边很多那个检举的照相的啊，不行啊，你能够我尽量在很符合法规的情况之下啊，我帮你最快的处理的，对。 十年这样子。所以我是觉得是说，当然行人的安全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太多太多被过个马路就被撞死，那真的很冤枉的哈。但是你会发现是说，很多都是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司机啊，或者是驾驶啊，他当然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话，让人提高我们的一个警戒心啊。啊，我们也都是谨记在心，说我们要符合这些法规。所以其实我们计程车的司机应该是会最守法的，好，因为我们真的很怕我们吃饭的家伙被执照就被撤销了。哎，
最后一个问题，现场或者是线上的同学有没有？哎，三秒，如果没有的话。我来很最后一个问题，
好，
不好意思，我们都是那个问题最多的问题学生啊，这个最犀利，但是攸关到也许三年后就会实现的这个部分。
对，
好，万一无人车出来的时候，就是所有计程车司机，包含大客车还有大货车司机，都面临到的问题，那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有，那时候刚开始无人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想了，但是后来我发觉，有些人坐计程车。他并不只是说他只要到达一个目标而已，好，他也许要一个陪伴，好，也许要一个讲话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讲话的对象，好，啊，有一个人服务他，实际上是比较有温暖的。其实我不太怕说什么无人计程车啊，其实呢，当然会把很大一块吃掉，但是呢，我这边因为我是无障碍计程车，我服务的大部分的对象是。坐轮椅的，我还必须要让他慢慢的上去，慢慢的下来，我还要对他们嘘寒问暖，我还要跟讲笑话给他们听，哦，然后呢，他们坐车就会觉得很开心。你想，他会去坐无人车吗？啊，就不会嘛，对不对？他尽量还是希望是有人可以亲自的帮忙他。所以，也许一般的计程车司机会比较担心，但是我相信在那个无障碍计程车这一块，哦，还是有我的男孩在的，啊，不会被他分，分去一点点，但不多啊。
太棒，如果一经历入你的见解，因为你想看那个无人车到了，会即使它会自动斜坡板降下来，那你要拍什么？你要自己对那个斜坡自己走上去的。我觉得光这件事情真的不太有温度。哇，这个答案真好。所以不要失业就要怎么样呢？来，一定要开无障碍计程车。好了，那第一阶段的我们的这个创业分享，建智老师，我们就非常谢谢他，他给予热烈的掌声。我也跟你合照一张相一下。
听完建智大哥的创业故事，有没有觉得很激励呢？觉得不错的话，请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而且分享这个影片，让更多人知道，激励更多人哦。